我们刚刚呢，讲到了，就从1840年到1949年，我们建国这个阶段，我们现在新中国跟过去跟旧中国完全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我们1949年建国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当时叫什么？洋油、洋火、洋钉、洋灰，一颗钉子叫洋钉，一袋水泥叫洋灰。一盒火柴叫洋火，我们一穷二白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完全就一张白纸。那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今天已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了。这些成就，就像是美国人叫美国的建国主义学者叫亚历山大·温特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一个国家在生存、独立和经济财富三种利益之上，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，那就是集体自尊。集体自尊同样是一种国家利益，就是你为不为你的国家感到骄傲，你为不为你的国家感到光荣。如果一提起国家，我都不爱说我是中国人，我都不想说我是中国人，我都怕说我是中国人。你说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有集体自尊吗？当你走到哪里，你毫不去说我是中国人。你这种集体自尊，那我们红海行动真实的，我们几次的在海外的这种救助行动就是这样。我们到达了第一线，我们海军的舰船、我们空军的飞机去了以后，中国人优先登机。那时候你说你是中国人，你那种骄傲自豪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你这时候感到什么呢？就是亚历山大·温特讲的集体自尊。我们这种集体自尊是什么呢？是新中国，是中国共产党人，是中华民族获得了我们长久所未有的，甚至是史无前例的集体自尊。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现在新中国，我说我们经济财富的增长，仅以改革开放为例，改革开放1978年，我们全国 GDP 国民生产总值3000多亿人民币，我们到了。我们逐步增长，我们到了1989年，16000亿人民币。我们1978年，就是中美建交的时候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欧洲的小国瑞士。我们8亿多人口，我们产值跟瑞士一样，你还一搞人均，你排得很靠后了。我们1989年我们达到16000亿，我们2018年90万亿。我们从1978年的3000多亿产值的人民币，我们到了2018年，我们90万亿人民币。我觉得今天在座的都是军人，我们军队有个国防投入，就是国家强大才可能富国，才可能强军。我们军队也是这样。我们军队，我举个数字，1995年，我们全军每名军人2570美元。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？国际一个地位就是全军人均5000美元，人均5000美元以下，这个军队被人称为叫什么？维持型的军队。全军人均5000美元以下的军队，你很难研制新型装备、定制新型装备、通过采购新型装备提高战斗力，你很难。你只能是原有人员的消耗补充，原有武备的修复接济，只能这样。他这个5000美元是一个砍线。我们1995年全军人均2570美元，比5000美元低得多，完全是个维持型的、吃饭型的、温饱型的军队。我们很难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军队。我们从1995年到现在，我们现在全军每名军人7万多美元，这是中国经济的发展。我们有人均2570美元，现全军人均在7万美元以上，这个比例，我们这个变化，所有变化是国家的变化，国家经济增长，富国强军。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国，我们是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，我们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，我们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， 我们是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在200年到300年的现代化进程，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在进行。我们今年建国70周年，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1949年的洋油、洋火、洋灰、洋丁，你看到了今天，我们今天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，全世界最大制造国，原来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中国，美国长期雄居世界制造业20%以上，后来衰落了。日本曾经在90年代中期制造业达到世界制造业20%，后来也跌落了。德国制造业长期在世界制造业10%以下，它倒相对比较稳定，在一个低端的也比较稳定。中国原来我们只占世界制造业2%、3%，1989年，美国下降的黑线与中国上升的红线相交，两条线段相交点，2009年各占世界制造业18%，2016年，中国已占世界制造业比重26.7%，世界第一。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大类、191个中类、525个小类的国家，形成了门类齐全、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。大家注意，唯一的，中国是所有门类中唯一的联合国统计的各个门类齐全的国家。你按照美国人现在所描述的《华盛顿邮报》最新的一篇评论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理工毕业人才，中国是首个年度专利申请突破100万的国家，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近40%，比美国、日本、韩国加起来还要多。我们大学扩招，当然我们内部有很多人对大学扩招广为诟病，说大学扩招，大学生太多了，都找不着工作了，本科生满大街了，找不着职业了，就业都很困难了，也不值钱了。其实华盛顿邮报前段发表篇评论，美国如何在科技领域被中国打败，当然他这个评论也标题耸人听闻，我们说美国又有标题党，他没有被打败，他说如何在科技领域被中国打败，他讲的就是中国大学扩招。他说中国在1998年大学扩招以前，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100万，现在每年毕业大学生900万到1000万，其中学工程学的、学自然科学的占中国的大学毕业生44%，而美国只有16%。美国人不学工程学了，不学自然科学了，他们学什么？学法律、学金融、学医学、学信息科技，这在美国很热门。工程学、桥梁、机械加工、制造业不学了，没人学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按照西方的评论，中国正在迎来一轮工程师的红利。美国人计算，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中，学工程学的、自然科学的大约将近500万，即使90%的人都转行，每年还要产生将近50万名工程师，这多么可怕。美国现在它最大的问题不是不想搞制造业，总统奥巴马要求返回制造业，特朗普总统要求返回制造业，问题你工程师在哪里，蓝领工人在哪里，白领工程师在哪里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。而中国我们正在迎来了新的一轮发展，就是按照西方的统计，中国拥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将超过联合国统计的，就是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工程师的数量总和，也只能与中国相当。我们讲我们迎来轮工程师的红利，中国的发展，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英国的威尔士号航母到了重型指挥台塔台吊装要进口吊车， 全世界门钓80%产自中国，1000吨以上的门钓100%产自中国，那么他最后没办法，那只有进口中国的1000吨级的门钓，进口了英国人改名叫哥利亚号，哥利亚就是圣经上的巨无霸，一个巨人。然后英国的重型塔台吊装完毕了，这个吊车被印度买走了，印度的航母在港口已经8年到9年了，现在也到重型塔台吊装的地步了，没有吊车，不愿到中国买，到英国把中国这个二手的买过去了。英国人说这是中国的，现在我们没有用了，吊装完了卖给你，印度人欣然接受，从中国把这个二手吊车买过去了。我说你看，这是我们现在工业制造的能力。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闹着笑话，奥巴马总统2013年3月在迈阿密港口演讲，要求各路资本，就是国营的私营的资本进入制造业，重塑美国制造业辉煌。但是奥巴马总统讲课挺不幸的，他后面一排吊车，一在港口演讲嘛，风力比较大，一阵风吹来，把吊车上的一面美国国旗给吹掉了，露出了上海振华重工的标识。所有吊车上有中国标记的全贴了面美国国旗，全贴住了，风一吹，美国国旗被吹下来了，上海振华重工露出来了。美国记者报道说，美国总统在中国重型装备之下呼唤恢复美国制造业，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。我说这是中国制造业的缩影。你包括美军也没有出过这样的笑话吗？美国人，美国军队全球将近200个军事基地，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。所以它最炫耀的是什么呢？不管世界任何各地发生动荡、暴乱、恐怖主义、地震、火灾、海啸，美军宣扬第一时间到达，他宣扬他第一时间到达，全世界最高的效率。然后2015年尼泊尔地震，美军对全世界发布图片，他 V-22 鱼鹰战斗机第一时间到达，但美国人排着图片呢，他不知道排下来了图片，他不知道图片后面的 SF 是什么意思。 V-22 鱼鹰飞机后面停了架巨大的运输机，运输机的机尾上有 SF 标号，顺丰。中国的顺丰已经到了，顺丰的王卫总就讲的事情，说我顺丰是民企，我也没法宣传，也没人替我宣传。他说美国去架 V-22， 你看 V-22 的飞机那么小飞机，你能运几个人，运多少物资？我顺丰给尼泊尔运了那么多物资，美国宣扬第一时间到达。我说你看，这是我们中国今天叫无处不在。包括最近日本一架 F-35 全世界首先服役的隐身战斗机载到日本海里去了，非常担心载到日本海这架 F-35 被中国或俄罗斯方面获取，美国空中警戒、水面警戒、水下警戒，全程警戒，不能让中国和俄罗斯飞行器、舰船或者潜艇靠近，获得 F-35 的秘密。最后打捞了几个月，实在没办法，美国人最后还是得雇用中国制造的深海打捞船，打捞这个坠入日本海的 F-35。 这条中国船是我们为新加坡造的，新加坡把它租给马来西亚，日本人、美国人从马来西亚又租过来，这很有讽刺意味，最后不得不用中国的深海打捞船去打捞它的 F-35。 我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工业能力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